3100多年前，在犹大的伯利恒城，有这么一个平凡的家庭。男主人叫做以利米勒，女主人叫做拿欧米。他有两个儿子，大的叫基连，老二叫马伦。这一家四口，他们在伯利恒城居住。问题是收成不好，他们想说在柏林城无以为生，想着想着就想移民到一个地方去，听说那边收成还不错，就是摩亚地。大家知道犹太人跟摩亚人素不来往，但是为了生计，这一个以利米勒就带着他的妻子还有两个儿子移民到那里去。是不是这样子神就祝福？是不是这样就祝福？很可惜，没有，神没有祝福这个家庭。一家之主以利米勒死在那里，拿奥米看着自己的男人走了，这下可好，我应该怎么去生存下去呢？还好看着两个儿子已经逐渐长大，已经到了所谓的成家的年龄，所以就让这两个儿子在摩亚地娶当地摩亚女子为妻。大家知道按照以色列人的规矩应该回到本族本地去的，但是为了生计没有办法，拿奥米就让儿子大儿子基连娶的媳妇叫路德，二儿子马伦娶的媳妇叫俄尔巴。请问弟兄姊妹，现在一家几口？你们都没有再算哈，一家五口，是不是这样就幸福了？哪知道神的打击还没完。两个儿子不到十年，结了婚以后不到十年，相继死在摩亚地，一家剩下三口，而且三口都是弱小的女子。神显然没有看顾这个家，因为这个家虽然移民想要奋斗想要谋生，但是却事与愿违。这里面这个故事里面第一个可怜的人叫做拿奥米。拿奥米可怜是因为她死去了丈夫，又失去了两个儿子，而且这个人好像如果按照我们世俗的说法，这个人扫把星，知道没有？这个人住在柏林城的时候，柏林城收成不好，这个移民到摩亚地去的时候死了丈夫又死了两个儿子，现在又换摩亚地收成不好，知道吗？反正他到哪里哪里就不好，这样他只好怎样呢？黯然的要回家乡去。他是失去面子的人。大家到美国来读书，我以前来过，我们都知道我们来美国读书要不要争一口气要拿到学位回家才有怎样面子，对不对？拿奥米到了摩亚地，死了三个他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三个男人，他失去了面子，失去了面子，他只好回故乡，回故乡去做一个孤苦的老人。他是可怜的拿奥米。第二个可怜的人是谁对不起我再做个复习，受神打击拿奥米第一个他失去面子。他回到伯利恒城去的时候大家都吓坏了拿奥米啊，拿奥米啊，你回来了，你回来了。拿奥米想到他们乡亲们叫他拿奥米，自己就觉得不好意思，因为拿奥米叫什么甜的意思，好像一只小甜甜啊，小甜甜啊，你回来了拿奥米不好意思不要叫我拿奥米，要叫我什么马拉，马拉就是苦的意思马拉是苦的意思。我的名字叫春安，想想看我如果来美国读硕士读博士都没有拿到学位的话，回到台湾去有没有面子没有面子。春安啊，你回来了不要叫我春安，不要叫我春安，叫我冬苦好不好感觉就像这个拿奥米一样我后面讲的几句话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令人的心酸后面一句话你看他后面怎么写，他说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即使这样你们为何还叫我拿奥米呢当他发现他生命的境遇 这个神不仅没有祝福他，而且处处怎样打击他。这样的人可怜不可怜？我觉得是很可怜的一个人，就是拿奥米。第二个人啊，是路德。请问路德比较可怜，还是拿奥米比较可怜？啊，你们说哪一个？啊，你们一定讲拿奥米，对不对？拿奥米最可怜，因为他死了三个什么男人呐、啊，丈夫死了，两个儿子也死了，啊，对不对？但是我觉得路德比拿奥米更可怜，为什么？因为拿奥米再怎么可怜，还有一个台湾话叫“拱心不对调调”，知道吗？还有一个媳妇啊，忠心耿耿的，死心塌的跟着婆婆回伯陵城去。啊，我记得拿奥米再怎么样，还有一个媳妇陪着。但是想想看，有一天如果拿奥米走了，剩下媳妇路德，路德也老了，就那个时候路德还剩下什么？他什么都没有，他什么都没有。所以我觉得路德条件不佳，经过我的归纳，我觉得路德是蛮可怜的。一，他家境不好，因嫁给饥荒逃难来，印象不友好的未来移民。所以请问啊，这个路德的家境富裕不富裕？猜猜看。好，我们先用猜的，看合乎逻辑不合乎逻辑。我看样子不怎么富有啊，来这边啊。以前听说中国人来移民来都是很穷的，来做铁路的，对不对？哪像你们现在这么好，来的都带黄金过来，知道吗？后来这边读书条件还不错，对不对？人家还不会看不起我们，虽然白人社会里面好歹多多少少还有点排斥，不过基本上我们还是做敬重的啊。但是你看哦，当这一个以利米勒带着家人过来，是逃难过来的啊，居然这一个路德还嫁给他，显然路德自己家境也不怎么太好。请问啊，路德啊，年轻寡妇，丈夫死后啊，我说一直就是路德除了家境不好以外，路德的外表漂亮不漂亮？看样子不怎么漂亮，知道吗？千万不要以为圣经中的女孩子都很漂亮。但记不记得那一天，今天早上我提出圣经当中的美女的时候啊，有将近有十个美女，知道吗？就是这人啊，美貌，请问有没有包括路德？没有包括路德。所以我认为路德不漂亮。简老师，你太主观了，对不对？怎么这样就可以说路德不漂亮？好，我现在证明给你看啊。请问路德碰到波阿斯的时候啊，波阿斯有没有说你好漂亮哦？现在我们一人一般稍微好看就说你好漂亮，这是社会啊，这个 社交场合应该有的，男人的应该有的基本技巧，知道吗？但是波阿斯碰到路德，有没有说路德不漂亮？路德漂亮？没有啊，他马上就谈到波阿斯，就马上谈到路德的什么美德。自从你丈夫死后，还你向你婆婆及你的丈夫的家人所做的事，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对不对？波阿斯只重视他的美德，他美德讲完应该说明，而且你这么漂亮的女人也没有人追求你哈，也没有这样讲哈，没有，他认为说只赞美他的美德而已。简老师，你太主观了，这样还不够严谨。好，我再证明给你看，那我再证明路德不漂亮给你看。想想有一天我上天堂的时候，路德看到我一定很不客气啊。为什么啊？不要属土地的现他。当波阿斯看到路德在他床上，对不对？他说：“哎呀，还有一个亲戚比我更近，对不对？”第二天他跑去找亲戚的，对不对？在城门口等到他了啊！以利米勒死了，他的儿子死了，现在留下摩亚地这个摩亚女子路德啦啊。当啊，还有一块土地，当属这块土地的人是你，其实才是我，对不对？啊，他说当属这块土地的人是你，其实才是我，对不对？亲戚一听到有土地可以属，高兴不高兴啊？马上说，哦，那好，我要属这块土地，我要属这块土地。啊，波阿斯听了有糟糕了，你要属这块土地，但是如果你属这一块土地的话，你当娶死人的妻子路德哦。这一个人一听到还要娶路德，吓得不得了，哎呦，那我都不要，那我都不要啊。我连土地都不要，我土地也不要，都还都对对对，所以我证明路德不漂亮，这样可以吧？因为一想到娶路德，马上放弃土地之前，有违一般男人见到美女常有的反应，知道吗？所以我说路德条件不佳，良人不佳。 第三个、啊、对不起，我这圣经中没你，撒来、利百加、拉杰、亚比该、八十八他嘛，对不对？两个他嘛，对不对？啊，再来亚比撒、瓦斯提、以斯帖，没有谈到路德啊，没有谈到路德。再来，我们看波阿斯怎样，最无奈。请问路德比起拿俄米，我觉得路德比较可怜。那比较起波阿斯的话，波阿斯比较可怜，还是路德比较可怜？啊，你们大概知道我的逻辑思考了。我觉得波阿斯不要讲可怜，波阿斯最怎样？最无奈。为什么说波阿斯最无奈呢？因为啊，圣经当中记载啊，马太福音里面就记载啊，撒门从拿俄米生波阿斯，啊，波阿斯从路德氏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王，大卫从乌利亚妻子生所罗门。这样看来的话，这一个波阿斯是大卫的谁？曾祖父，对不对？算是曾祖父，应该是不错的了。问题出在哪里？出在这个人喇合氏。请问喇合氏又是谁啊？他是一个妓女耶，啊，妓女啊！你看，孰可忍，孰不可忍啊？最令人难过的是怎样啊？自己的家世不清白啊，不家世不清白啊！圣经这样记载啊，说。耶稣呀，却把妓女拿合与他附加，并他所有的都救活了，因为他隐藏了耶稣呀所打发窥探耶利哥的使者，他就住在以色列中，直到今日。原来这个妓女拿合是耶利哥人，知道吗？当耶稣呀带着兵队要去攻这个耶利哥城的时候，发现还不清楚里面的底细，派两个探子怎样到耶利哥城去探，知道就被发现了，何成就追查这两个探子，追来追去，然后他找了无路可跑，跑到哪里去了？跑到妓女户。所以当时的妓女是谁？是喇合。这个妓女居然就把这两个探子藏起来了，站在以色列人当中，当然很高兴，救了这两个探子。但是如果你是耶利哥人，碰到、啊、想到这个喇合，你生气不生气啊？哎，你知道我在讲什么没有？啊。想到这个老一定很生气，因为老是谁？叛国姐，对不对？他隐藏的敌人，致使同城的人都被剿灭了，对不对？啊，这个不是什么太光荣事情。我相信波阿斯成长过程，虽然波阿斯日后成为一个财主，但是人家想到他的母亲的话，大概不是怎么太尊敬，知道吗？哎呦，如果波阿斯书读得很好，同学会怎么跟他讲？哎呦，你怎么读得那么好？第一名，哦，怎么那么厉害？啊，妓女生的孩子总是比较厉害，对不对？啊，他一定是受尽嘲弄。当他长大的时候，他逐渐有所事业的基础的时候，哎呦，怎么那么聪明？你怎么样？哎，你妈妈是怎么教你的？怎么那么厉害？对不对？受尽嘲弄，对不对？波阿斯怎样？啊，是一个非常可怜的人，因为他生命不是他做的错，他生命生下来就属于这种所谓 stigma， 对不对？这种所谓的烙印存在。我记得我讲过，我家里不富有，啊，爸爸啊的原配过世了，也死了太太，又死了两个儿子。我妈妈嫁给他是第二个啊，是我爸爸的第二个太太，啊，但是。从小在写作文的时候，讲到我的家或是我的自传的时候，我第一段我都会背，我是写简春安，台湾南投人，家世清寒，唯以清白自傲，这样写的不错吧？啊，我们再怎么穷，哎，总是觉得说我们还算清白嘛，对不对？清白是一个很光荣的事情喽。但是波阿斯写不出这种话，所以我认为他是很无奈的人。所以这个故事里面啊，就包含了怎样啊，三个可怜又无奈的人。我不相信有人比他们更可怜，我不相信。这个可怜的家族啊，这三个人的结合是把全世界最苦的事情放在这三个人身上，对不对？啊，我常常在想，这个可怜家庭是怎么能够啊？让我转啊，逆转胜的。本来讲生命赢家这个题目是太文绉绉的一点，对不对？啊，我本来的题目叫做生命逆转胜，知道吗？到底有没有听懂？什么叫逆转啊？现在假装我是篮球的啊新闻报道员，啊， 中华队跟韩国队比赛，87-85，韩国队领先2分。问你剩下时间，时间只剩13秒，球还在韩国队手上，韩国队糟了啊，投手，韩国队不中不中不中，球被中国队抢到了，现在剩下2秒钟，现在中国队过中线跳投，呜咻，唰进去了。球现在几多少比多少？88-87。你们到底有没有看 NBA 啊？啊，88-87，明天报纸怎么登？中华队怎样？逆转胜，知道吗？哈，那我觉得这三个人的组合是最苦最苦的事情，但是他们居然也能够逆转胜，怎么逆转胜的？我们来看啊，让我们来看他们是怎么逆转胜的啊，成为生命赢家的。拿奥米第一个，他凡事怎样认定神？刚才看那个经文里面，我很感动，因为拿奥米的信仰是很有基础的人，知道吗？神是赐福于我的神。但是神也是什么降祸于我的神，在他的灵性当中啊，神啊是一个施恩的神，但是他也是一个超越我们一切患难的什么那个神。这个神并不是像我们乡下里面有些人拜土地公，有没有？土地公是吧？有求怎样必应啊？要求台湾流行要名牌，知道吗？你们知道什么叫要名牌吗？啊，名牌就是有时候你要抽乐透奖，知道吗？要写号码，知道吗？这个号码就去拜土地公啊。他们以前台湾疯到一个状况，连车祸有人被车撞住，再去看他的名字像6还是像8，知道吗？到处在求名牌啊。他们以为神是可以要什么有什么的啊。但是拿奥米的信仰当中怎样？他遇到亨利的时候，他认为啊，这个神仍然在主宰这个。这个生命啊，拿奥米的信仰里面，神固然是一个赐福的神，神更是一个超越一切患难的神。他应能力的时候，不怪别人，也不怪自己，圣信神是赐福的神，也是超越一切患难的神啊，这个很重要哦啊。想想看，耶伯也不是也是这样，不是吗？啊，耶伯记啊，当我每次看耶伯记的时候就很感动了。为什么？因为耶伯也是这样。耶伯他突然间这个牛羊被抢光了，突然之间怎样房屋倒塌了，突然间儿女死掉了，死光了，对不对？突然间什么都没有的时候，请问那个时候耶伯说了什么话？他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赏赐的是什么？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你看他那么样的忠心跟我讲，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请问耶伯的太太有没有这么样子？同样的状况当中，你们就发现，我们会发现说，耶伯的太太灵性比起耶伯差一大截啊。当他太太发现什么都没的时候耶伯还讲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什么称颂的。他太太就看不惯了，你仍然持守你的信仰吗？你不如弃掉神死了吧，骂先生你去气候了，知道吧？你死好了啊。居然用这种态度，男人很难过，很难过啊！这个耶伯也是这样，所以他怎样？后面讲了一句话：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怎样？亲眼见到你。到42章的时候，我们发现耶伯讲说：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见到你。请问耶伯真正看见了耶和华了吗？有没有看见？没有。耶和华只是在风中跟他对话而已，在风中跟他讲话而已，对不对？但是我们有充分理由可以知道，以前风闻有你是以为你是赐福的神而已，现在经历一切的时候怎样呢？现在怎样亲眼见到你。原来苦难让耶伯更加认识神，更加体会神的奥妙，更加体会神的慈爱，对不对？那在42章当中我们所发现的，我们知道当耶伯记写到第3章、第4章的时候，耶伯受患难的时候，有三个朋友千里迢迢来看他，对不对？看到耶伯那么惨，哦哟，他们怎样扬尘上天，撕裂衣服，很难过，能够陪着耶伯坐在地上7天7夜，讲不出话来的。请问这三个朋友是好朋友还是坏朋友？好朋友。那这三个好朋友，请问到42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一句话就搞不懂了，对不对？因为耶和华像怎样耶伯的三个朋友发怒。为什么是三个好朋友被发怒呢？因为圣经这样讲说，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耶伯怎样说的事， 两节里面重复出现，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耶伯说的事。诶，这差别在哪里呢？原来三个朋友里面来看耶伯说很可怜，耶伯你这么可怜，对不对？但是我相信神是慈爱的神，他是慈爱的神。如果你遭遇种种患难的时候，一定不是上帝有问题，是你有问题，知道吗？他一直怪耶伯，一定无形不知不觉犯了错。耶伯说我没有犯错啊，没有犯错。第二，不是你犯错，是你不知不觉犯了错。我没有不知不觉犯的错，谁说你没有犯错？一定是儿女犯的错。又没有他说啊，对不起，我讲的有点夸张哈。你看这四十章里面，从第三章一直讲到四十二章，全部都是这几个人怎样对话。你把这三个朋友所讲的话一句一句来分析，都是好话嘞。他们都是赞美神的，知道神是很重要，绝对不会出错的，对不对？那知道神的脚步怎样，比他们三个好人所讲的话更高一层。最后四十二章，耶伯怎么说？耶伯对着他所患过的患难，他怎么跟神说？我知道你万事怎样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难阻、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难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很奥秘，知道没有？超越一切患难的。我讲到这里，忍不住讲到我家的见证，我知道神恩待我，我不笨，但是我没有那么聪明，知道吗？神既然恩待我，两次出国都是公费，真的哦，是我真的很聪明吗？没有，我真的不是客气。为什么我知道我不是那么聪明？因为我考来考去，高中也考上台中二中而已，知道吗？连一中都没有，更不要谈建国了。大学考来考去，我只是东海而已，也没有考上台大，知道没有？虽然那个时候东海也不错了，我跟你讲，我们就是说，我们平常人，我不笨，凭什么让我可以？我在想，凭什么说？既然两次都是公费，到 Hawaii 的 Israel Center， 到 Case Western， 一个是 Fulbright Scholarship， 我在想，因为我自己解释了，我觉得这样好。因为我爸爸是我们南投姓简的第一个信耶稣的，知道吗？第一个信耶稣的，他的后代有没有蒙福啊？有没有？是不是今天信耶稣，明天就蒙福？也没有那么样子。我们信的耶稣也受尽嘲弄，知道吗？还信基督教。当时台湾乡下流行这么一句话：基督教米粉糕，饲料没人烤。听到没有啊？基督教面粉教，知道吗？死了没人哭，知道没有？因为信教的话，奇怪，基督徒怎么在办丧事的时候也没有怎么哭泣，对不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将来要在天堂怎样见面了，这样难过，对不对？还有我们的伯伯叔叔都是很有名望，有医生有校长的。你们信教，叫你上帝出来啊，叫你上帝出来啊，叫我坐华让上帝出来，知道没有？如果上上帝出来，我就来信啊，我就来信啊。当时我们被逼得连一句话也不能回复，不知道怎么讲。然后经过十年，经过二十年，经过三十年，我们回头一望，我们看我的家，我们有没有被祝福？我们被祝福了。以前被祝福，因为父亲虽然穷极潦倒，半身不遂，走投无路，他是到教会去被接纳了，知道吗？当初我父亲走投无路到教会去，因为他死了什么死了太太，又死了两个儿子，现在娶的这个太太是一个体重超过60公斤的，知道吗？而且不识字 的女人，知道吗？但是还好，当我父亲信耶稣的时候，我们从小就在教会长大。教会有没有祝福啊？有太多太多的祝福。我跟各位讲有一个见证，我以前很喜欢参加聚会，礼拜二的祷告会，礼拜四查经班，礼拜六的青年团契，再来礼拜天的教会的做完礼拜的清扫。我喜欢聚会到一个地步，年纪很轻的时候连妇女会我都参加，知道吗？我说真的，我觉得好棒啊，怎么这么好，对不起。这是我的信仰你很难知道神怎么作为，对不对？我没有做了什么太多丰功伟绩。我以前我记得我很瘦因为 长大以后也是被肺病感染，知道吗？所以以前台湾乡下每一班要选三个最瘦的人去到那个流动的 X 光要检查，在坐在车上的有没有流移动的车子有没有，我每一年都被选上了去检查还好是钙化，我以前总是瘦瘦的，我哪时候变胖你知道吗？ 因为教会有发面粉，知道吗？啊，以前美元的台湾教会还发面粉，因为我们说有人称笑称基督教是面粉教啊，啊，基督教米粉教，知道吗？啊，啊，西到波浪烤，知道吗？啊，啊，我们有面粉，哎，不仅有面粉，还有奶油，知道没有？那奶油是一大片，都罐头装那个奶油。自从发了那个奶油，我吃了一罐，知道吗？一直胖胖到现在，知道吗？当然开玩笑的话哈。啊，神用各种方法祝福他的儿女，知道吗？啊，这个我们很难，虽然我们无辜，虽然我们被嘲笑，但是神是我们的神啊，信耶稣有种种的什么样恩赐，神给我们种种的恩赐啊。虽然我成绩还普通了，对不对？但是居然每次出国都申请到了，对不对？有一次读 PhD 的时候，哎呦，一个学校选一名，对不对？然后全国有二十几个几名要选一名到美国来读 Fulbright 的奖学金，我居然被选上了，中心的被选，我就很得意。哎呦，我不错，我为什么会？我就问学校秘书，哎，怎么我又被选上了？因为只有你申请啊。啊，怎么别人都没申请啊？别人都没看到公告啊？只有我看到，知道没有？啊，你还以为我厉害啊？开玩笑的，我每次想到这，我都会流泪，我都会流泪。哎呀，感谢神，你给我那么多的福气，给我那么多的福分，感谢主啊！啊，你看他又不怎么，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怎样？亲眼见到你，亲眼看见你，亲眼看见你。好了，再来，拿俄米总是替别人着想，你想想看。当你失去丈夫又失去两个儿子的时候，现在只剩下两个媳妇，请问你要好好抓紧这两个媳妇呢，还是叫媳妇赶快回娘家去啊？我们把手放在心口，坦白讲大概会心口这样抓，对不对？但是拿俄米，你们个人回家去吧，你们回家去吧，不断的讲，一章当中讲了四次，讲了五次，讲了讲讲到二媳妇俄尔巴就走了，知道吗？啊，剩下路朵在那里，哎，看看你嫂子已经走了，你也回去吧，你也回去吧。啊，他仍然讲出这么从内心里面替别人着想的话。如果是我的话，我讲了讲，你们回去吧，回去吧。结果真的走了一个，知道没有？啊，走，我爸走掉了，我会怎么说？哎呀，路德，你也回去没关系的，不要管我，我再去自杀就好了。啊，对对。啊，对不对？啊，言不由衷，对不对？啊，啊，但是拿俄米总是叫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个人回娘家去吧，总是这样讲。更重要的啊，我们看拿俄米还教什么？教路德怎么接近波，哎，怎么转不过来？嗯，还叫路德怎么接近波阿斯？你想想看，当拿俄米带着路德回伯利恒城去了，啊，回伯利恒城去了。坦白讲，不到两个礼拜，我猜了啊。每次看到路德到外面拾麦穗回来，总是眉开怎样眼笑、哦？为什么？啊，因为路德发现波阿斯对他好不好？对他不错。当婆婆的看在眼里，请问难得这个媳妇陪着我从摩亚地回到伯利恒城，哪知道不到两个礼拜就被别的男人看上了。请问我是婆婆的人会怎么说？路德，我们穷要穷得有本领，知道吗？不要再到那个田里面去了，天下男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知道吗？啊，我们穷就好了，不要在那个地方去了啊。可能拿俄米会这样的教路德说不用再去了，哪知道当拿俄米看着路德回来眉开眼笑，知道波阿斯对他很好，对不对？他怎样还教路德怎么接近波阿斯？哦，还教路德怎么接近波阿斯啊？这怎么接近法啊？我先用台语来讲啊，记住我这五句台语，对不对？恁都爱请水水嗅芳水看好准多底下看么后再跑啊！你们听不懂算了，我再讲哈。嗯，请水水叫做什么？穿得美美的，知道吗？嗅芳水呢？撒香水、抹膏啊，对不对？请水水嗅芳水，看好准，看准那睡的地方，多底下看么后啊！先跟他讲了呗，盖好，知道吗？哈、啊。哎，这是一个婆婆教媳妇所做的事情呢。沐浴抹膏，换上衣服，下到床上，看准她睡的地方，掀开脚上被，就躺卧在那里，知道没有？啊，婆阿斯晚上睡觉，半夜起来看着，哎呦，这个床上有一个人，知道没有？啊，哎呀，这详细故事等一下我再讲下去。嗯，好，这是一个婆婆对媳妇所讲的话。但是我们在想，如果没有这么好的婆婆拿俄米，哪来这么好的媳妇路德？啊，这是我在想，没有这么好的婆婆拿俄米，哪来这么好的媳妇路德？原来人跟人是相互的，知道吗？啊， 我们当婆婆的要疼媳妇，媳妇当然会疼婆婆啊。我们当媳妇的要孝顺婆婆，婆婆当然会善待你。如果暂时没有善待的话，没有关系，我们在等待，知道吗？总有一天她会被感动的啊。就是这么一个故事里面，那我们看得出来的啊。那路德呢啊，就我们看到他讲了一句让我们非常非常啊这个感动的话。他善良，他舍不得婆婆受苦啊，他又怎样呢啊，认命牺牲，不求自己的什么益处。所以他讲了这么一句话让我们非常非常感动，哪一句话呢啊，不要啊催我回去，不跟随你啊。他讲了一句话，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出来没有啊，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往哪里去啊我也往那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这一句里面我很快的讲包括五个称为一体，知道吗？一是呼唱什么护水，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第二，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代表怎样呢？彼此怎样适应，对不对啊？多年前刚教书不久的时候，我问东海的女学生说，将来你们结婚的时候要跟公公婆婆住在一起的请举手，42个女生你们才几个举手？三个举手，知道吗？为什么你们肯举手啊？她说因为家有一老如有怎样一宝啊。退休前三年，就是差不多4-5年前，我就问同样的问题，42个女生，你们将来结婚的时候要跟公公婆婆住在一起的请举手，你们知道几个人吗？没半个，知道吗啊，一个都没有。为什么？他们觉得适应不好啊，这种不方便啊，对不对啊？所以啊，怎样？路德主动说：“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什么那里住宿。”不要忘了，路德回到伯陵城是被歧视的，因为他们不喜欢摩押女子。那路德为了别人的好处，他不求自己的益处啊。再来，你的国就是我的国，对不对？英文圣经是 Your people will be my people， 你的人就是我的人，你的父母亲就是我的父母亲，你的兄弟姐妹就是我的兄弟姐妹，你的亲戚就是我的亲戚，你的事业就是我的事业，我全力帮助你。这是路德对婆婆忠心耿耿的一句话。再来，你的神就是什么？我的神，信仰一致。再来怎么样？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并葬在那里，生死怎样以供。短短的一句话，我是觉得就像我前天跟各位讲过的，我们要学习这句话的精神。一个媳妇都可以跟婆婆讲这种话，何况是夫妻呢？夫妻晚上在一起啊，祷告完以后还要背，最好把这句哎 repeat and repeat 啊 daily， 知道吗？每一次都这样祷告，你往哪里去我也往怎么样那里去，你在哪里看电视我也在那里看电视，知道吗？你去哪里逛街我也在那里逛街，知道吗？还送了两朵花，你们最喜欢听的了啊！对，这是很好的证明啊，代表这个媳妇的心，我就更适合现代的夫妻来用啊，疼她爱她，对不对啊？甚至到一个地步啊，说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就是路德啊。但是最后我们讲到波阿斯，更是现代企业家的典范。家世虽然不清白，但是风华有为，是个什么？财主。他有什么好处？他有什么特点值得我们去学习呢？一，波阿斯品味不错，他不是看重人的什么外表，而是注意人的什么品格啊。我喜欢讲的一句话啊，喜欢看的一句话，自从你丈夫死后，还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且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人前都告诉我了。告诉我别人平常跟你讲哪些话？哎，我跟你讲啊，聚完会我们到哪里去那个 supermarket 去买，知道吗？卫生纸一包便宜5分5cent 了啊！哎，你要我要不要我们到哪个百货公司去买化妆品，那个口红那一排很好哦，那是属于卫生纸跟口红的水准，知道没有啊？哎呀，你叫台湾咖啡厅喝咖啡，常常听到隔壁桌人，哎，哪一家的股票要买啊，那个很重要，股票买，哎，那是属于股票水准的，知道吗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的，代表人平常给这个 post 的 information 好不好啊？都是属于 high level 的，知道吗？啊，是哪一个女孩子啊？她对别人有多好啊？对不对？这我们也许不喜欢，这个又不是股票，跟我什么事啊？对不对？但是 post 认为这是什么好消息？人家愿意提供 post 这种消息，表示 post 平常的品味好不好啊？依然是不错的品味，对不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 普阿斯平常就怎样善待人，他乐善好施，保护怎样弱小。如果是路德开始要死麦穗，对不对？第一个，我应该先从家里旁边的先死，知道吗？捡啊捡，捡啊捡，捡啊捡，哎呦，很辛苦，捡了老半天，才只有一碗麦穗而已，知道吗？啊，怎么这么少？好，明天再到隔壁一家去好了，在隔壁一家，更可怕，连一碗都捡不到，连一碗都没有，机会怎么都捡不到？一问之下，才知道是中国人的田，知道吗？怎么知道是中国人田？死之盘中生，怎样？粒粒皆辛苦。我们中国人节俭要捡得干净，别人都在休想捡得到、不要嘲笑犹太人，我觉得犹太人怎样很慷慨，他们为国家他们肯捐献，知道吗？而且他们文化里面很好，你要收成的时候不要收成得太干净，总要留点给穷人去捡，这样你要留点给别人，对不对？所以他捡不到，怎么捡不到怎么办呢？看这些例子，怎么大家都往那个田去了，怎么大家都往那个人的田去，那就跟着去，原来是谁的田啊？是波阿斯的田，对不对？显然可以看见波阿斯平常乐善好施，保护弱小，其实从他碰到路德所讲的话更让我们可以肯定。第三怎样、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记载。摩押领主路德对拿俄米说，容我往田间去，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心里麦穗。拿俄米说，女儿啊，你只管去。就去了，来到田间，在收割人身后拾麦穗，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普阿斯那块田里。后面有一句话对不起，我先讲这个。普阿斯尊重别人想想看结果好像都掉了一个地方当普阿斯在田里看到路德的时候，他就讲一句话女儿，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就尽管在怎么样，在我这里拾取麦穗就好。应该下面有对不对？那如果我是波阿斯这样，女儿啊，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使你们在一处。我的仆人在哪块地 收割，你就跟着他们去。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你若渴了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你看对他好不好？好，你看我这句话接得很好女儿啊，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今天我期待我们在座的男人要跟太太讲，太太，有我的爱就足够，知道吗？不要一天地当长舌妇，东家长西家短，知道吗？家里就说，不，你不用到外面拾取更多的爱，这边的爱就够了我觉得我们夫妻之间应该有彼此满足的做这个精神然后他说，我父母仆人不可欺负你，你若渴了可以到器皿那里去打水。后面一句话更美，他起来又拾取麦穗，普阿斯父母仆人说，他就是在捆中拾取麦穗，也可以容他，不可羞辱他。如果一个男人有爱，但是没有程度，有时候也是会让事情变得很难堪，知道吗？如果是普阿斯，他的程度不足的话，我会怎么跟路德讲？路德，你过来，过来，我跟你讲不用那么辛苦，不要早上8点来，睡饱一点，知道吗？也不用10点来，那时候太阳正强，就不用来，知道吗？下午更可怕，太热了，不用来，知道吗？你每天傍晚来就好，知道吗？傍晚，知道吗？不必到田里拾麦穗，直接到仓库来拿，知道没有？你直接到仓库来拿也可以啊，对不对？反正要给你的，对不对？何必用捡的？你就拿就好了嘛，对不对？但是普阿斯不是讲这种话他吩咐仆人说，他就在捆中拾取麦穗，也可以容他，不可羞辱他，并且要从捆里抽出些来，留在地下，任他拾取，不可伺候他。就这句话美不美？美。当我们大家拼命把收割的麦穗往车放，收割麦往车放的时候，只有这一家往车放，再抽一些放在地上。我觉得这个很美，知道没有？这就是属于一个所谓的真正有善心的人，对不对？他不是私下拿一大把给这个路德要从库里抽出些来，留在地下任他拾取。请问当他们把车上的东西再留抽出些来放在地上的时候，能不能这是给路德的，别的女孩子不能捡，知道没有？没有这个人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他故意要让别人得到好处，而且用尽方法，真的保护人家的什么尊严保护人，让人家觉得很受感动很受感动。来，这是普阿斯。再来，他做事周密，有原则，体贴细心，一切按怎样规矩来。普阿斯喝了酒了然后我们就知道拿俄米又叫路德请水水休旁水矿号准都底下看门后，你们现在知道什么意思了吧 你要沐浴抹膏，换上新衣，对不对？啊，看准他睡的地方啊，怎样？现在 就躺在那里，对不对？就是这样子的啊。但是你看哦，伯阿斯也喜欢路德，喝了酒回去了啊，半夜醒来发现路德就在床上，请问按照好莱坞的精神，一个干柴，一个怎样？烈火，对不对？啊，一定眼泪目去，就干柴烈火，当当当当，然后就这样。但是波阿斯不是这种人，波阿斯怎么说？啊，我实在是你最新的亲属，对不对？但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怎样更近，啊，还有人比我更近。后面有一句话我更感动的，有些人灵性很好，对不对？啊，半夜起来看到一个女子，虽然是他所爱的，就在他床上，对不对？他说：“哎呦，你怎么可以到这个地方来？我是长老呢，我当执事，怎么来这样？我名声就扫地，回去，赶快回去，走走走，回去，走走走，快回去，不要，走走走，啊啊！然后马上，上帝啊，请赦免我。啊，虽然波阿斯的灵性很好，但他的灵性好不会伤人，知道没有？啊，他看着路德就在那边，你怎么能丢脸？这样叫我怎么办？如果这样讲的话，路德难过不难过？很难过，哎，你回去，赶快回去，快趁着没人，赶快回去，不要伤害我，不要伤，赶快回去，赶快回去。如果让路德回去的时候，请问路德回去会不会流泪啊？会流泪，会流泪。但是波阿斯这个时候有一个非常非常很美很美的动作啊，我看了很感动，又对路德说：“打开你所披的外衣，就错了六本季的大麦，帮他扛在肩上。”他不是说：“哎呀，你在那里，我以乞以求，我你要我也要，对不对？”我们就在做那个最。啊，最怎么最原始的事情，嗯啊、没有啊。如果这样做啊，波阿斯也只是一般人而已。波阿斯的伟大不是说伟大，波阿斯的美在于他不是敢作敢为，而是他有所不为啊。很多事情他不做，还有一个心里比我更近啊。现在不行，对不对？但是不是叫人就马上回去了？打开你所披的外衣，对不对？就做六本的大麦。啊，帮他扛在肩上，送他，不要让人知道你来，赶快走，赶快走，再见，再见，对不对？我相信，当路德扛着那六本的大麦回去的时候，请问有没有吹球把球？有没有眉开眼笑？啊，你们到底听懂我在讲什么没有？啊、一定眉开眼笑，眉开眼笑。请问他对这个波阿斯尊重还不尊重？更尊重，因为波阿斯值得尊重。为什么尊重？因为波阿斯不是做了那个事，而是他不做那个事。啊，现在男人最需要的是有些你不敢做，是吗？不能做，我岂敢做这大恶得罪神呢？请问这句话我们熟不熟？啊，约瑟这样讲，对不对？大卫当他有机会刺死扫罗的时候，啊，你就刺他吗？或者啊，当他割了那个扫罗的那个衣襟的时候，他连这个都觉得很丢，很不好意思啊，因为这是神的受膏者，我岂可做这大恶得罪神呢？因为他们对罪很敏感，他不是怕得罪人，他怕得罪谁？怕得罪神啊！哎呀，我觉得路德对波阿斯最大的尊重在波阿斯，在这个时候居然没有对他怎样，更加令人怎样？令人尊敬，令人尊敬。波阿斯性格成熟，有耐性，怎么知道的？如果你是波阿斯。啊，看到所爱的路德来送他回去的，答应他要办完这个事，对不对？请问你会怎么办？我相信你会赶快跑到那个亲戚的家里，空空空，请开门，六点半就敲门，知道没有？啊，请问有一个以利米的死了，他的儿子死了，现在留下一个啊，你到底要不要这个摩亚女子路德啊？大概会这样做，但是圣经不是这样讲啊。波阿斯在这种状况当中，就波阿斯做了什么事啊？他还没出来，嗯。我们就看到他坐在城门啊，到了城门坐在那里，他不是往那个人家里敲门，他居然肯在城里面啊坐在那里啊，坐终于被他等。假设他从六点半坐到八点，坐到十点，好不好？终于等到那个亲戚了啊！我们又看了一句话，很令人讶异的，他又从本城的长老当中拣选了十人。请问长老忙不忙？你要很忙才能当长老，知道吗？啊，他们是很忙的人，但是他找到这个亲戚以后，他马上就请了十个啊，甚至上用拣选的，拣选代表不简单，知道吗？啊，不是随便的长老，他要拣选十个长老来，啊，长老就来了十个，对不对？啊，那么忙的长老居然肯来， 显然我们可以推测，平常波阿斯对别人好不好？一定很好，而且对别人是啊，尽力帮忙，只要做得到，从来就不推辞，知道吗？不推辞啊、哦！我觉得波阿斯的个性，让我们看他需要人帮助的时候，大家也敢不敢推辞啊？当然不敢推辞，赶快就过来，对不对？然后怎样？他对这一个亲戚讲，他先讲，很不幸剩下这个，他先讲什么啊？请问，如果你是波阿斯找到这个亲属的，应该先讲路德你要不要娶，还是先讲土地？那如果先讲土地的话，请问别人一般人得到土地，答应要拿土地的几率高不高？高，对不对？但是如果是我一定不想土地，有一个摩亚女子啊，她的丈夫死了，她长得不怎么好看啊，对不对？你到底要不要啊？最好不要，知道没？因为她一定讲了很多风凉话，对不对？不是，伊利米勒啊，不是波阿斯碰到这个亲戚以后，先讲怎样？先讲土地。伊利米勒死了，他的儿子也死了，对不对啊？现在留下一块土地，当时这块土地的第一个人是你，再来再是我。他先讲对别人有利的事情，结果那个仆人一听到属土地怎么说，如果要属这个的，那我答应，那我要答应，我愿意属这块土地啊。普华斯听到以后糟糕了，人家要这块土地，对不对啊？就跟他讲说，如果你属这块土地的话，你还要娶死人的妻子摩亚女子路德。这一个亲戚一听到要娶路德，吓得不得了，说那我都土地都不要，我都不要，还给你，一切都随你便。但他不敢要，他不要，他不想要。从这边可以证明，这个亲戚是爱土地还是爱路德的？爱土地。从这可以证明，波阿斯是爱人还是爱土地？他是爱人，对不对？啊，这是波阿斯让我们看见的。所以最后波阿斯娶路德为妻，与他同房。在这边我要讲到，请问当波阿斯娶路德为妻的时候，拿俄米在哪里？全世界有没有娶媳妇娶过来，顺便把婆婆娶过来的？没有这回事。波阿斯有孤独的时候啊，不，拿俄米看着媳妇又嫁人了，一个人孤独的在里面，守在他自己的房子里面。虽然知道媳妇有好的归宿，替他高兴，不过不要忘了，当别人幸福的时候，你要守得住孤独，知道不要什么埋怨，不要什么埋怨啊。拿俄米孤独的一个人，一直等到怎样？波阿斯娶了路德，而且怀孕生了一个儿子。他们想到照顾这个儿子最好的人是谁？就婆婆拿俄米嘛，对不对？所以圣经记载说，拿俄米就抱着这个妻子做他的什么养母啊，就把孩子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邻居看到这么美的状况，就同样的讲这么一句话：有子而父比七个儿子怎样？更好，有这儿妇比七个儿子更好，所以就抱着孩子做他的养母啊。这是故事最后的结局，最后是怎么样？这是我自己写的，不是圣经写的啊。是怎样？从此以后，他们就在一起，永远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啊。其实我要讲的是逆转胜，知道吗？看起来最凄惨的三个人在一起，居然怎样能够有这么美的结局？而且居然是耶稣的祖先，居然是大卫的祖先，耶稣的祖先啊！我们看到圣经有这么美的故事，可以让我们去思考，原来这些人平凡的小人物，让我们可以去学啊！我祝福各位凡事顺利，但是万一有一天碰到横逆的时候，不要忘了有人比我们更惨，而且他们在最惨的时候仍然替别人着想，仍然持守的真道，不离弃神，永远守住神。神是祝福的神，也是让我们超越一切患难的什么患难的神。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感谢神，让我们从拿俄米、从路德、从波阿斯来学习，让我们学习在最患难的时候仍然持守信仰，让我们能够逆转胜。主，你本来就是要赏赐我们各种恩赐的人，你更是把各种福气要赐给我们的神，感谢你，让我们从这边得到，让我们信仰更坚定，更加能够爱你。求主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婚姻，让婚姻越来越幸福，越来越甜美。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让家庭越来越圆满。更求你保护我们的后代，让后代一代强过一代。求主与我们同在，引领我们前面的脚步， 让我们有更爱你的心。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